感谢主。生命记第三章，这里回顾到他们击败巴山王噩。这个巴山王有60座城，本来是不容易取胜的，但是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得胜的这个秘诀就是在于有神的话，神已经早早就告诉他们了，我已经将他和他们的众民和这地都交在你们手里了，所以他们就取得了胜利，把所有的这个连男带女带孩子全部都毁灭，把这个财物成为他们的掳物，他们是有神的话的。第二呢，就是回顾这个刚刚我们读过的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他们这里的意思还是再一次来重申，就是要来团结一致，要来帮助同胞完成神的这个使命，他们不能够首先就私自的去安排去享受，所以他们是带着兵器过去征战得胜，然后再回来享受他们的平安，赐给他们的这个约旦河西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摩西哈，摩西特别嘱咐他说，你看见耶和华的这个作为，那么以后呢，你的征战，你的挑战，遇到这个不容易的征战的时候，你就要回想起这些作为，所以不要怕他们。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是一个上一代的领袖对下一代领袖的一个嘱咐，也是一个能够征战得胜依靠神的一个传承。那最后呢，看到这个摩西，那摩西和撒母耳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两位代祷者、代求者。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基本上为百姓求神的都被应许了，但是他为自己求呢，却神却没有应许他。那摩西这个事件呢，再次就说到说他呢是被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所激怒，这也是他为什么说我为你们的缘故。但是呢，他不能够推卸他的问题，他不能说因为你们激怒了我，导致我发怒了他依然要承担自己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中间，这各样的属灵征战中间，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对方激怒了我，所以导致我说这样的话，我有这样的情绪态度犯罪，我们不能够推卸自己的罪。你看连摩西他就是要担当自己的罪，不能够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当然我们从摩西向神的请求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很深厚的情感跟他请求情，但是神不允许很深厚的情感。就是耶稣呢也求过父说，倘若可以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实际摩西跟神呢情感是很深厚的，所以他有这个请求，神不允许他，那他就只是站在山上能够看一看，就没有能够过去。好，箴言书30章呢第五节就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敬畏和一个投靠。第8节第9节讲到说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要远离虚假，再一个是我们不要穷也不要富恐怕我们饱足了就不认识你，贫穷了就偷盗。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谨慎有智慧的人的态度这个赐给我们适用的饮食也跟主导文也是蛮符合的，这个是知道人性的这个罪，贪婪或者是这个贫穷导致的犯罪。但是呢，保罗在新约中，因为箴言毕竟是旧约，保罗在新约中间，在我记得腓立比书我们背过的4章11节到13节里面，他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处饱足，处各种情况，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看到明显超越，这里说不要让我富也不要让我穷但是保罗说我也可以处富足也可以处贫穷。大家看到这个区别在于新约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在我们都可以在圣灵的里面在各种环境中都得胜。但是在旧约圣灵没有赐下来以前，有些环境可能是巨大的试探，可能会导致我们跌倒或者犯罪，大家自己体会这个不同好，第17节讲到说戏笑父亲，藐视不听从母亲的，这是神很恨恶的，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对父亲母亲的这个敬重尊重的这个心。24节到28节讲到饲养小动物，神借了小动物都对人说话，尤其是对那个愚昧人、懒惰人。这饲养小动物的特点有储藏，他们会避难，他们有秩序，他们很勇敢，可以住在皇宫中。所以这个动物身上的素质，神都借着这个对人来讲话的。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章和14章。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呢，是耶稣被害以前对门徒大段的讲述。 所以是很多真理的集合。我们耶稣的很多的话语啊，除了登山宝训那里比较集中以外，基本上都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到17章，我们都可以找到。首先呢是在这个逾越节这个以前的这个洗脚的这个仪式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只有仆人才跟主人洗脚，仆人才跟来做客的客人来洗脚，所以这本来是仆人应该做的。主耶稣是主，他是王，他是先生，他是夫子啊，在人世上看来他是应该被服侍的，但是他在这里呢就做一个服侍人的榜样，而且他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你要做领袖的，你要更加的来服侍，这才是学习主耶稣洗脚的这个榜样。第二个呢，神也借着鲍牧师来开启，这是一个祭司成为祭司的礼仪。在旧约中间，大祭司给这个新任的这个祭司有洗脚礼，那么他就可以来承担祭司的职分，而且只要洗脚就表明你全身都已经洁净了。所以这个也是深一层的属灵的含义，就是祭司的职分的承担。那接下来耶稣有预言他的被卖，在2节和27节两个地方特别点明了两次魔鬼，一个是魔鬼把这个卖主的心放在犹大的心里，一个是魔鬼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啊。那第30节特别讲到一个细节，犹大出去的时候，那时候是夜间了，那其实就是指到他的心已经完全黑暗了，黑暗魔鬼进到他的心里的话，黑暗就全然笼罩他的心了。所以在这个以前他都还有悔改的机会，回转的机会，而且主耶稣一次一次的话，包括这个洗脚礼他都有回转的机会，但是呢他一次一次实际是消灭了主耶稣借着各样的话语对他的一个挽回他就被撒旦魔鬼完全的占据所以他的内心就全然进入了黑暗了。那新命令31节到35节讲到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呢就是彼此相爱，这是群体的标志。这里有两点重要的新命令，第一个它超越旧约的一个命令，旧约人际关系是爱人如己，你怎么爱自己就怎么爱别人，这已经最高了吧，但是你很多人都不会爱自己的，所以新约中间耶稣提升了，说我们彼此相爱是我怎样爱你们，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旧约是用我爱我自己的爱来爱你，那新约中间是用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当然强过我们对自己的爱，所以我们在新约中就不太说爱人如己，我们说用主耶稣的爱彼此相爱。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群体人就会认出，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这个彼此相爱的新命令，比如说我们只有大诫命，我们这个群体每个人都垂直的很爱神，都爱得很好，但是彼此之间很冷漠，没有爱人没有这个彼此相爱，世人外人是认不出来的，因为别人也不太能够理解，不太能够明白体会你们爱神是什么意思，是怎么一个爱，只有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群体中一定要有垂直的爱神，首先再加上水平的网状的彼此的相爱，世人才能够认出这个群体是神的门徒。因为世人首先还只能从你们这群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彼此相爱的吗才能够受吸引。所以我们的小组也好，一个教会也好，它首先有了跟神的这个大诫命，其次第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彼此相爱，这样这个世人来到这个群体才会被吸引这就是一个小组一个教会吸引人的，他一定要有彼此相爱。那然后当然有这个大使命，我们要来传福音所以这个是新命令的两个特点。第十四章耶稣讲到说我要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就在第六节就引出了再一个耶稣的我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道路呢特指我们入了这个窄门以后的这个小路，我是羊的门，前面耶稣已经讲到我是门了，我们要进来，那么这个路特指十字架道路，特指这条小路十字架的路回到神那里去。真理呢特指救恩真理，因为在世上有很多的定理规律，自然界的科学界的物质界的人的关系相处之间的公理定理也有很多真理，但是这里是特指能让你灵魂得救的救恩真理。 那么这个救恩真理是能够引向真正的生命的。这里的生命是指的永生的生命，是指我们重生以后得到了这个新生命，它的实质是一个跟神同在的永生的生命。所以咱们的曾经有三个分堂啊，永生堂在的时候，我们一个是新生堂，一个是永生堂，一个重生堂，就把这个生命的三个方面都给他讲出来了。重生以后，首先我们要重生，然后我们得到新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十五节，他主耶稣赐下圣灵，16节、17节包括26节都在讲述圣灵。一个是讲述圣灵的一个特点，它是真理的圣灵。第二，这个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26节说，这个圣灵的工作之一呢，它是要在要把一切的事，就是耶稣所讲过的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而且让我们能够想起耶稣说的话。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来开启解开耶稣所说的话。若不是圣灵的工作，耶稣的话就如同谜语一样，世人听不懂，连门徒都听不懂。所以那后面还16章啊还会再介绍圣灵。所以耶稣就如同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三位一体的神，我要把第三位位格的神圣灵介绍给你们，他现在还没有来，我先告诉你们他来了以后他做什么。那么等赐下圣灵，耶稣复活以后说，你们受圣灵五旬节，然后有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工作非常丰富。耶稣先来做一些介绍引荐，然后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就可以体会到，哦，原来圣灵是做这样的工作，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第21节、23节 这两节是互为解释的，而且耶稣是要把一件事情反复的说，让门徒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行道的重要性，就是行道跟爱神之间的连接啊。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23节说，人若爱我，就必守我的道。大家看这是不是一样的，爱我的就守我的命令，守我的命令就爱我的，就爱我。所以一个人不行道，不守神的命令，你说爱神都是假的，都是虚的。所以说爱神一定是要行道的人啊。爱不只是一个感觉，一个抽象的一个感情，你唱歌的时候都非常的痛哭流涕，你心里都非常的心如刀割，你很感，但是呢你却不行道啊，你要行道的时候你就旁通，你就逃避，你就妥协，你就打折扣，那么你那些感动太有水分了，那么你那些所谓的爱不过是情感的波动，根本不是耶稣所说的真正的爱神的人是遵守他命令的。所以遵守他命令爱神的有一个那个是得到怎么样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神的喜悦，就是神要爱他，父要爱他，而且要到他那里去向他显现同住。所以你要渴慕神的显现吗？神跟你同住吗？你就是要来借着行道向神来表达你的爱。所以神耶稣爱我们，天父也爱我们，但是到他那里去向他显现同住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有对那些真正行道的人。好，27节主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啊。那耶稣复活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愿你们平安，向他们显现以后，晚上向他们显现，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了，在复活以前门徒都不懂，对不对？都忧愁，都胆怯，复活了以后向他显现以后，门徒们才懂。所以门徒一定有一段时期，从耶稣被捕到复活以前是忧愁的，是胆怯的。所以耶稣预先告诉他们了，说现在这个事还没成就，我先告诉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了。所以耶稣要特别的赐下这个平安。那门徒当然不懂得这个没平安的时间只有几天，但是我们今天呢引申一下，从耶稣再来，耶稣第一次来已经离开我们了，到耶稣再来也如同我们在世上看不见耶稣，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没有忧愁，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即将就要回来了，耶稣即将回来。所以我们在这些话语中，在圣灵中间就保守了神的同在，知道耶稣虽然我们今天眼不能见，但是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而且他即将要回来来迎接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体会这些话语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我们心里如何才能够没有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胆怯，没有忧愁，保持这份平安。好，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阿们。